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三章，安江农校搞科研。第一节，任教安江农校。你从重庆坐船三天到武汉，又由武汉转乘火车到长沙。在长沙，你先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开了介绍信，把行李往招待所一放，就到湘江去游泳。第二天，你去游览了橘子洲、岳麓山，游览了岳麓书院和爱晚亭。湖南浓郁的文化历史氛围深深地感染了你。你用刚领到的第一个月薪水买了一把小提琴，然后乘车去安江。到安江，那时候还只有烧木炭的老汽车，翻越雪峰山就花了几天时间。雪峰山位于湖南中西部，主峰苏宝顶，海拔1934米，是中原大地通向大西南的天然屏障，因山顶常年积雪而得名。雪峰山聚居着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因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这儿成为历代王朝失意官员流放贬谪的地方。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被流放时就曾滞留雪峰山一带，写下了《橘颂》《涉江》等优美诗篇。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也曾被贬谪于雪峰山深处的黔阳县。唐代大诗人李白听闻好友王昌龄不幸遭贬，几笔写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七绝，表达了对挚友王昌龄被贬到荒凉野蛮之地的无比担忧和深切牵挂之情。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王昌龄来到五溪之后，办学堂、修寺庙、修江堤、减赋税，为边远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做了不少实事。他还在这里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你从长沙坐木炭车到安江，足足走了两天。汽车在崇山峻岭间盘旋，山路陡峭，景色壮丽。汽车上有当地居民给你讲有关雪峰山的民谣：雪峰山，山连山，331道弯，道道都是鬼门关。安江是一个群山环抱中的一片开阔宽敞而富饶的田野，湍急的沅江穿过峡谷，从山脚蜿蜒流过。安江因沅水平澜无波，民安江静而得名。安江当时是地、县、镇三级党政机关的驻地，是黔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千年古镇有着种植橘柚的传统，犹如一个偌大的甘柚园，几乎所有的房屋院子里都栽着芬芳的甘子树、橘子树和高高的柚子树。王昌龄就在这里写下：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吟雨入舟梁，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的诗篇。河对面宝塔山上有座文峰塔，那里是安江人的风水图腾。安江还有个枫树坪，有大片的老枫树，每到晚秋，霜叶红似二月花，大的枫叶两个人手牵手还抱不住，其苍老的树根盘根错节露出地面，供游玩乘凉的人当凳坐。枫树坪旁边是黔阳地区的最高学府黔阳一中。安江农校三面倚山，一面环水，校址原在圣觉寺，是一座千年古刹， 古树参天，风景绝佳，是西南佛道集中藏经之所，内有千年古柏、香樟数百棵，轮曲盘脊，浓郁蔽天，相传乃汉唐之物。校内还有一眼千年古井。安江农校的前身系湖南国立第十一中学职业部，1939年建校于湖南武冈县，因日寇南侵，为了躲避战乱，学校西迁至雪峰山下的安江圣觉寺，更名为安江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原学校的房屋整修，办起了一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安江农校。安江农校曾经是国民政府王耀武将军阻击日寇跨越雪峰山进攻西南大后方的前沿指挥部所在地。校内一棵千年古樟之上挂着一尊特殊的钟，是用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壳改制而成，钟声清脆悠扬，每天数次敲响。学校对你最有吸引力的是绕学校后门缓缓流过的沅江，你第一眼看到那碧绿清澈浩荡奔流的沅江，就深深地爱上了它。你跳进江中畅快地游起来，从此沅江就成为你的天然游泳池，你经常去那儿游泳，而且你也由此爱上了安江农校。游泳不仅锻炼了你的体魄，还培养了你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性格。学校的教室和宿舍非常简陋，你一到这里便被安排住进了一间老屋，土墙木梁泥地，旧门窗四处透风，老桌椅破旧不堪，你不由得想到，这是以前小和尚住的僧房吧。想到自己将要以这破旧寺庙为家度过大半生，你不禁心生悲凉。你拿出小提琴走到室外，沿着一条弯曲的小径来到沅江边，天空悬着一轮皓月，在幽蓝色的天际画出深邃的意境。周围的草丛中蟋蟀发出动听的鸣声，江边的野花和树叶散发着清新的香气。望着宁静的田野，你不禁想起了重庆，想起了慈祥的母亲，想起了西南农学院那些辛勤教育你的老师，想起了同窗四载现已各奔东西的同学。你提起小提琴拉起梦幻曲，你想起当年父亲教你背诵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你的思绪一下又飞向了长沙，飞向了你前几天去游览的橘子洲、岳麓书院、爱晚亭等名胜。你不禁想到，湖南，这是一片文化底蕴极其浓厚的地方。这片沃土不仅培育了朱熹、王阳明、魏源、王夫之、谭嗣同、黄兴、蔡锷等名流学士，还诞生了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当代伟人。既然国家让自己投身乡处大地，那自己就应该像一颗优秀的种子扎根于这片沃土之中，吸收阳光雨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天你见到了校长，校长特别高兴地告诉你，我们这儿虽然偏僻，但环境很好，而且还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听出来他的意思是，我们这里已经不是乡下了，因为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城市生活的象征。同时校长还告诉你，由于教育局要求学生学俄语，而学校又没有俄语老师，你在西南农学院时俄语成绩特别棒，所以想请你下学期先教俄语，等学校有了俄语老师后你再教专业课程，你看怎么样。你的专业不是外语，而且俄语不是你的强项，但是校长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能不上这个课吗？于是你回答道，好的，我先上俄语课，我虽然不是俄语专业的，但是教初级俄语还是没有问题的，放心吧。校长还说，
我们学校人手少，老师都要兼任班主任，你也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吧。你压根儿也没想过会当班主任，但是你从不会讨价还价，还是愉快地点了点头，答应了。